美国东盟峰会在华盛顿开幕，共商印太议题。美参院两党领袖同声呼吁通过援乌法案。芬兰寻求加入北约。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平章。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今天在华盛顿开幕的美国东盟特别峰会。为期两天的美国东盟特别峰会将谈到印太地区的自由开放、台湾海峡的安全稳定、南中国海、缅甸人权等议题，以及东南亚国家与美中两国的关系。与此同时，第二届新冠峰会也在星期四召开。有关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是美国与东盟的特别峰会呢，在星期四，也就是5月12号，在华盛顿召开。那么，这也是这个东盟成立45年以来第一次，所有的这个东盟的代表受到邀请齐聚到华府来开会。不过呢，在这会议桌上，我们就是看到了一张空椅子，那特别的引人注目。那么，一位白宫国安会的资深官员告诉美国之音说呢，就是美国与东盟的领导人共同来同意说啊，由于缅甸的人权侵犯问题，所以呢，这次邀请的是缅甸的非政治代表前来，而原本应该由缅甸政府的位置，则是放了一张空椅子，来彰显美国对缅甸当权者的不满。那这个白宫资深官员也表示，缅甸议题也将是这个本次峰会的讨论重点之一。而这些东盟领导人星期四的上午是先前往国会来会见美国国会议长佩洛西以及跨党派的国议员进行工作午餐，之后呢，到白宫外面的 Villa Hotel 来会见美国的企业高管，还有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以及美国贸易代表戴奇，一同来商讨加深经济纽带、科技发展、后疫情经济复苏、对抗气候变化等等。那么晚上呢，也就是现在，他们已经来到了白宫，拜登总统呢正在白宫当中设宴款待东盟的领导人。那么星期五呢，这个副总统哈里斯以及布林肯国务卿将会在国务院与东盟的领导人共进工作午餐之后来召开会议，主谈海事合作、疫情复苏等等。那么一位白宫官员向美国之音证实，副总统哈里斯将会跟这个东南亚国家来讨论他们所关心的南中国海的议题。此外呢，这个之后副总统将会率领美国跨部会的部长与东盟领导人来讨论包括基础建设等等问题。白宫资深官员说呢，包括美国的运输部、国家公园处等都将与东南亚国家在包括基础建设、森林环保等进行合作。另外一位这个白宫的资深官员表示，在重建美好世界这个项目方面呢，美国将另外投资1500万美元。之后呢，这个拜登总统最后在这个峰会的最后将与东盟领导人一起来讨论区域的议题。那么一位白宫资深官员表示呢，这一次的峰会也将会来讨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那么白宫发言人沙奇在星期四的白宫新闻简报上表示，是否将俄罗斯以及乌克兰放进本次的共同宣言当中还在商讨当中。那么这个白宫国安会的印太事务协调官坎贝尔在5月11号星期三的美国和平研究所的一个座谈会当中说呢，美国也将借此峰会向东南亚国家明确表示，美国想要台湾海峡的和平跟稳定，而且乌克兰永远不会发生在亚洲。那另外一位白宫国安会的资深官员表示，美国很惊喜东南亚国家对于拜登政府提出的印太经济架构很有兴趣，而且包括像新加坡等呢，都已经表达要在经济架构当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意愿。资深官员表示，美国理解东南亚国家希望同时与美国还有中国都保持贸易关系，美国将会表达增强与东南亚国家经贸关系的意愿，并且呢愿意帮东南亚国家牵线，来让他们跟美国在欧洲的盟友加深经贸关系。这个白宫资深官员也表示呢，美国并不要求东南亚国家要选边站，此而未来呢，美国也将会更积极的来回应东南亚国家的需求还有渴望。那么在印太地区的安全方面呢，白宫方面提出了印太海事支柱 也就是美国政府出资6000万美元，由美国的海岸警卫队领军派遣额外人员以及船舰到印太地区，帮助盟友进行海事训练以及增强海洋能力。而美国的海岸警卫队也将会派驻一位官方代表来派驻这个东盟，美国将与东盟合作打击非法捕鱼、对抗天灾等等。而美国的海岸警备队也将提供船舰给东南亚国家，增强他们的海上执法能力，促进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此外呢，美国也将跟东盟在太空方面合作，透过 NASA 的这个 server 倡议来与东盟分享卫星数据。而在清洁能源方面呢，美国也将率先投资4000万美元给东南亚的智慧能源项目，并且设下20亿美元的一个募资的目标。最后呢，在对抗新冠疫情方面，这个白宫表示，美国已经透过国务院跟国际开发署向东南亚提供超过2亿美元的疫情援助，也捐赠了超过1亿多剂的这个疫苗。那本次呢，美国也会成立呼吸道传染病防卫平台，还有全球医护人员倡议，一方面来预防未来的大流行病的爆发，一方面帮助训练还有保护医护人员，并且将持续的来推广疫情这个疫苗的接种。那么星期四呢，同时也举办了第二届的新冠疫情峰会，拜登总统在致辞当中表示呢，美国将透过国家卫生院 NIH 来跟世界各国分享与新冠病毒相关的科技，同时也呼吁呢，握有相关科技版权的一些私人公司也可以考虑效法，一起来协助控制疫情。平章，
好的，谢谢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在美国东盟特别峰会召开之际，美国国务院主管多边事务和中国问题的副助理国务卿朴正炫星期三接受了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的独家专访。他表示，美国非常关切中国在南中国海对其他生索国的胁迫举动，这将是美国东盟特别峰会期间的讨论议题之一。我们现在就来连线荣香。荣香你好。
平章你好。
荣香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美国国务院对于南中国海问题有什么样具体的阐述。
东盟十国成员当中呢，有8国的领导人参加这一次在华盛顿举办的特别峰会。其中呢，我们知道缅甸军政府领导人敏昂莱不受欢迎，而菲律宾的总统杜特尔特由于即将卸任，加上菲律宾已经选出新的总统，这次是由菲律宾的外长来出席这次的峰会。这也是多数东盟的国家领导人第一次在华盛顿和美国总统拜登以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面对面举行会晤。一般有分析认为，近年来呢，由于中国呢在南中国海咄咄逼人的行为，许多东盟国家呢不想在经济以及投资上面过度依赖中国。而有分析指出呢，近年来呢，东盟呢没有发表共同声明，也显示呢，东盟各国由于美中竞争呢，在南中国海的问题上面的内部出现了裂痕。一般认为，越南的立场呢和美国最为相近，那么近来菲律宾以及新加坡的立场被视为倾向美国，不过呢，柬埔寨、文莱以及老挝呢被视为立场比较倾向于中国。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表示，中国近年来在南中国海的胁迫以及咄咄逼人的行为引起的各方的高度关切，而这个问题呢也将是美国东盟特别峰会期间讨论的重要议题之一。下面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说。
South China Sea is an issue of great concern, and it's certainly going to be one of the issues that we discuss at the special ASEAN-US summit later this week. So we're very excited, of course, to have all of the leaders come in to meet with the president. So on the South China Sea, this has been an issue of great concern given the PRC's increasingly aggressive actions there. And of course, this will be a part of the discussions that we'll have with the ASEAN leaders.
是荣香，刚刚你也提到了缅甸的军政府的领导人并未获邀来出席这次的美国东盟特别峰会。那么在峰会上对于缅甸现在的局势有哪些讨论？
是的，我们知道将会有一张空的椅子来表示对于缅甸军政府领导人敏昂莱的不欢迎以及对于军事政变的不满。我们知道在去年2月缅甸发生军事政变以来呢，军政府的合法性一直受到了质疑，缅甸的国内是对立的，那么人道危机也越来越严重，这些都是各方所关注的焦点议题。那么如何与缅甸的军政府来打交道是东盟各国的难题。为了缓解缅甸的局势来维持地区的稳定， 东盟也尝试用自己的方式来斡旋缅甸的危机。那么之后呢，我们知道东盟曾经就缅甸局势达成了五点共识，其中呢包括了各方应该立刻来展开具有建设性的对话，停止暴力，并且呢缅甸的东盟特使呢也应该访问缅甸，与有关的各方来进行接触。美国政府的立场是希望东盟的这五点共识能够落实到东盟以外的地区。那么美国政府呢，其实也支持马来西亚的提议，那就是和缅甸影子政府的成员来进行非正式的沟通管道。下面我们再看看这位高级官员怎么说。
Continue to look at Burma with deep concern given the escalating violence there. And we have continued to work with our ASEAN friends to figure out a path for Burma to return to democracy. So we welcome any proposals, and we continue to work with all stakeholders to make sure that, that we support ASEAN's five-point consensus on Burma and try to and call for an end to the violence there. And for a facilitation of humanitarian aid to the Burmese people who are the biggest victims in all of this.
好的，谢谢荣香在国务院的连线报道。参议院两党领袖星期四呼吁尽快通过法案，为持续申请提供资金。这项规模高达400亿美元的援助，星期二晚间获得了众议院压倒性的通过。接下来还需要获得参议院的支持才能送到白宫由总统签署生效。不过尽管法案获得了两党领袖的大力支持，目前仍然面临一些阻力。有关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李怡华来为我们介绍。怡华。
好的，平章，这项规模高达400亿美元的这个乌克兰紧急援助法案呢，星期二晚间是以368票支持、57票反对的压倒性表决结果通过了众议院。那么这57张的反对票都是来自众议院的共和党人。那我们也知道呢，这个乌克兰这个遭到俄罗斯入侵，自2月24号开始以来遭到入侵呢，美国一直以来是没有派兵，不过呢是不断的加大了对乌克兰在各方面的援助。那么这项这个获得众议院通过的法案呢，内容的有包括几项主要的这个拨款资金的这个项目，其中呢也包括了60亿美元的安全援助，比如说像是设备、人员设备以及这个培训以及一些武器的这个内容等等。那么还包括了40亿美元的美军在欧洲司令部的这个援助。那么其中呢，法案还要求这个授权为这个总统的拨款权来追加110亿美元的这个内容，来允许美国总统呢转让美国的库存物资，来提供乌克兰有可能面临的这种紧急的情况。除此之外呢，法案当中还有包含了40亿美元的外国军事融资提供给乌克兰，以及50亿美元的这个资金来应对这个全球因为乌克兰危机所造成的这种粮食供应链不稳定的这个问题。那么在这个国会两院两党当中呢，几乎是这个法案是获得了大多数议员的压倒性的支持。那么在参议院方面呢，我们也知道这个参议院两党领袖在许多的这个政治议题上面是有相当大的分歧，但是在乌克兰援助乌克兰的这个问题上面呢，两党的领袖呢是难得的出现了这个一致的这个立场，并且呢有力的发声。那么在星期四上午呢，两党领袖呢也都在院会发言，希望能够参议院能够尽快的通过法案。我们先来听听两党领袖星期四上午在院会发言怎么说。
The House already passed a Ukraine package with overwhelming bipartisan support. It should be no different here in the Senate.Both of our caucuses heard loud and clear from the Ukrainian ambassador earlier this week that time is of the essence. I urge my Republican colleagues to work with Democrats to get a funding package done as soon as possible, ASAP. Republicans shouldn't block this bill. There is no reason whatever, not to get Ukraine funding approved fast.I also call on my colleagues to swiftly pass additional legislation to arm the federal government with the tools needed to liquidate assets seized from Russian oligarchs, yachts, mansions, private jets, art collections, and more. It should be a no-brainer to provide the tools necessary to go after crooked Russian oligarchs, but nevertheless, House Republicans bewilderingly opposed adding these tools in the House package.The Senate should do better. Both parties should work quickly and decisively to get this done through regular order. This issue should certainly be a bipartisan issue. As the war in Ukraine enters its third bloody month, we must leave no stone unturned in making Putin and his cronies pay a price and helping the Ukrainian people. Their fight against Russian aggression is a struggle between democracy and authoritarianism itself. So there should be no question about which side America stands on.
For months, the brave people of Ukraine have been fighting valiantly in a war they did not ask for. Their defense of their homeland from the Russian invasion has already far surpassed the expectations of all the skeptics. Ukraine is not asking anybody else to do their fighting for them. They ask only for the resources they need to defend themselves against this lawless aggression. I strongly support the next package of lethal military assistance, which the House has passed with an overwhelming bipartisan majority. I hope the Senate can reach an agreement to consider and pass this legislation today. The Ukrainians need it. We need to do it today.
是的，听得出来两党领袖是大力支持这项法案。不过呢，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口中的这个唯一的阻力呢，则是来自于肯塔基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兰德保罗参议员。那保罗参议员呢，他是表示他支持这项法案，不过他希望能够修改法案的内容，来追加一个审查的机制，来监督这些拨款预算的这个使用的情况。那么这个保罗议员的这个概念呢，基本上是获得了许多议员的这个肯定。不过呢，因为由于这个保罗议员他希望这个采取是修改法案内容的方式来纳入他的这个考量，但是呢，这个法案如果要重新修改的话，则会需要许多的时间，也代表着这个乌克兰方面呢没有办法及时的收到这个美国的援助，因此呢，议员们普遍是不赞成这个以修改内容的方式来进行法案的这个修改。那么因此呢，那么也意味着这个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如果希望能够克服保罗参议员的这个反对的话，他必须再采取一项这个程序性的表决来否决这个保罗议员的反对。那么这个也意味着说，这个法案呢无法在星期四如期在星期四来进行表决。那么最快呢，这项拨款的法案呢也必须要到下个星期才有机会能够通过参议院。那么以上就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平章。
好的，谢谢易华在国会的连线报道。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在美国死于新冠的人数达到100万之际，拜登总统12日呼吁各国领导人重申与新冠病毒做斗争的国际承诺。他说这是一个悲剧性的里程碑。拜登总统下令降半旗来哀悼死于新冠的美国人，并呼吁国会提供更多的拨款用于测试、疫苗以及治疗。
There's still so much left to do.This pandemic isn't over. Today, we mark a tragic milestone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1 million COVID deaths, 1 million empty chairs around the family dinner table. Each irreplaceable losses. And I'm encouraging other leaders to join me in upping their commitments. You know, we're going to face together global health crises. This is not the last one we've had.It's not a question of if, it's a question of when. So we have to invest now. We have to secure political commitments now. We have to start working to prevent the next variant and the next pandemic now. And that's going to require all of us to do more.
芬兰政府5月12日表示将刻不容缓地申请加入北约，而同为中立国的瑞典或也将迅速跟进。芬兰和瑞典这两个北欧国家一旦正式地放弃长期以来所坚持的中立国地位，将构成几十年来欧洲安全形势和地缘政治的最大变化。路透社引述五位官员或外交官的话说，北约各盟国预计将很快同意芬兰与瑞典加入北约，而且在为期一年的各国国会审批程序期间，为保卫这两个北欧国家的安全而增加在两国领土上的军力部署。在另一方面，乌克兰和俄罗斯双方都指责对方在星期三晚间越界炮击对方。
乌克兰检察官周三表示，他们准备对一名被俘的俄罗斯军人提出战争罪指控，并对他进行审判。被起诉者是21岁的俄军中士瓦丁·西西马林，他在今年2月28日开枪打死了一名正在骑自行车的手无寸铁的乌克兰平民。西西马林目前在押，等待判决。对他的指控是涉嫌犯有战争罪和谋杀罪，最高刑期可能是10年或15年监禁，甚至也可能被判处终身监禁。如果审判如期进行，这将是俄乌战争以来乌克兰对俄罗斯军人进行的首例战争罪审判。乌克兰检察官表示，目前有10000多个涉及俄罗斯部队的战争罪案件正在调查阶段，已经确定了600多名嫌疑人。路透社5月11日引用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拜登政府已经起草了一份行政令，给予司法部广泛的权力来阻止中国等外国对手获得美国人的个人资讯。这份行政令还会指示卫生部确保联邦政府的拨款不会用来将美国人的健康资料转移给受外国对手拥有和控制的实体。此前，美国情报部门警告称，中国公司通过收购处理敏感健康资讯的美国公司来收集美国人的资讯，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白宫表示，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与韩国国家安保市长金盛汉在星期4的一次通话中谴责了朝鲜发射弹道导弹。韩国军方稍早表示，朝鲜当地时间周4向东部海域发射了3枚弹道导弹。在另一方面，朝鲜星期4宣布平壤出现新冠感染病例，并在全国实施封控措施，见新冠感染病例，但国际社会对此表示怀疑。分析认为，由于朝鲜医疗体制落后，如果不控制疫情传播，会带来严重后果。据信，朝鲜2600万人口大多数都没有接种疫苗。上周，一些人士聚集在华盛顿最高法院的铁栏围墙外，支持保护堕胎权。
Our rights are going to get taken away. This will be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for many of us in protective classes. So we have to show up.
If we're not careful and if we're not active, we can lose our rights, even at the state level. So we have to be really involved, and we have to be really active in sustaining what matters to us, and that's the right to choose and to do what's right for our families and our bodies.
And on the other hand,在宾夕法尼亚州格林斯堡参加支持美国前总统特朗普集会的人士表示，需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护生命。此前泄露的一份意见草案显示，最高法院准备推翻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罗素韦德案关于堕胎权的裁定。
To end crazy Nancy Pelosi. She's crazy.
And
don't get me wrong. I understand hardship. I understand really bad things personally. You understand what I'm saying? So I'm telling you, it's still not an option.
We need to protect our people as a whole and protect our country. I mean, that's our whole nother generation. And how do we know by aborting a baby that we didn't, you know, terminate the next Einstein or a doctor that cures cancer or something like that? And I think we missed that message. And I think we need to protect life at all costs.
I believe for years it should have been overturned. I don't believe it was the right call when they made the decision in 73.
The idea that 9 rogued judges should have determined that policy for 48, 49 years is a tragedy. About 800,000 dead babies a year is too many. And it is time to let the American people now decide.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纽约一栋普通住宅楼于2021年3月被一家与华尔街有关联的私人房地产公司买下，该公司要求所有租户离开大楼，该楼的住户展开反击，起诉物业公司。
And we were given a 90-day notice to vacate, and we did some investigations and found out that we were very likely illegally destabilized in our apartment. We're in the middle of a lawsuit. We don't know what's going to happen next. You know, everything is, to a certain extent, a gamble, and really all we want is a lease and our, and it being a fair lease that's like based on what it legally should be.
I live in the building right behind me, and I've been in this building for about 2 years. It was recently bought by a private equity firm called Greenbrook Partners. And a few months after my building was bought, my lease expired, I was facing a 50% rent increase. And I could not afford that.
We have a right to remain. We have a right to remain.
These landlords are violently trying to evict mothers. They're trying to evict children, and this needs to stop immediately.
My neighbors and I have started a tenants union, and we've been organizing. We're in touch with each other, and we've started to organize with other tenants owned by the same landlord all across the city. I feel incredibly insecure in my housing situation right now. I mean, every day I come home and I don't know if I'm going to find a legal letter or if I will be served, a court date. I would like to keep paying my rent. I have been paying my rent, and I really want to stay in my home.
It would also give you the right to automatically renew your lease. So a landlord could not just say your lease is over, get out. And it would also cap rental increases with a rebuttable presumption that a reasonable rent increase is 3% or 1.5 times the CPI.
好，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